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各位好，我是向飞，为您请到的是华大集团的 CEO 尹烨老师。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是有关于减肚子长智慧，当然这又是来自于一篇学术期刊的文章啊。那么这个是麦克马斯特大学汉密尔顿健康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他们是在 JAMA Network Open 的期刊上发表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在校正心血管风险的因素、受教育程度和心脑血管损伤等混杂因素之后，把这些干扰因素校正了，那么体脂的含量，尤其是内脏脂肪的含量，与认知障碍当中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啊。那么这里面当然提到了一个内脏脂肪，那么内脏脂肪到底是怎么产生的？那么内脏脂肪又有什么样的危害？你老师能不能跟我说一说？
吃不饱的时候，物种是很难去积累脂肪的，大家看一看野生的狼就知道了，基本都是瘦骨嶙峋的。人类一旦吃饱了以后就会吃多，因为基因天然是为了挨饿准备的，所以你吃多了它也不会代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大量的无法代谢的能量就会以脂肪的方式贮存在人体内，应对的就是有一天你可能会吃不饱。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人类会在多个部位去堆积脂肪，比如说皮下脂肪，比如说内脏脂肪。现在很多的研究发现，上臂的皮下脂肪还有助于去保护人类的健康，但是内脏脂肪我们都知道，就是你的中心肥胖，就是指你的内脏脂肪，那么它会与动脉粥状硬化包括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在这篇研究里，它直接把肥胖和我们的认知关联结合在一起了。
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可真不少啊，它历时了8年的时间，并且纳入了来自于加拿大的9189位的愿意参与的志愿者。那么受试人群平均年龄是57.8岁，正负8.8岁，其中5179位，也就是占了56.4%是女性，那么绝大多数呢是欧洲白人。此外呢，研究者排除了临床诊断有心脑血管疾病史，排除了这些患者。那么这么多的人群要做这样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到底是怎么设计的呢？
应该来讲也是一个颇费周章的研究。具体来讲呢，这有9000多位受试者通过一种生物电阻抗法，也就是我们正常比如说体重秤上也会做，就去做这个体脂的一个含量分析。同时华大也一般会这么做的，我们测体脂率不是只看这个，特别是我们要用核磁去测量我们的内脏脂肪的体积，它是评价了6773位的通过核磁来去看它的内脏脂肪，获得了一个精准的脂肪分布还有含量的数据。然后怎么跟认知关联呢？他们通过一个数字符号的替代测试叫 DSST， 会给出一个评分的分值，0到133分，分越低就代表你认知功能越差。还有一个就是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就 MOC， 这个也都是在心理学实验当中经常用的。这个分数呢是0到30分，大于等于26分的时候才认为你的认知功能是正常的，然后对以上的数据进行关联分析。此外呢，他们还会去对一些健康的指标，比如说受试者的脑血管损伤、心血管风险水平进行评估。那具体来讲呢，脑血管损伤用核磁，包括统计，就是脑白质的高信号，还有静息的脑梗死，这些相关的一些 MRI 所呈现的一些病理学的征象。同时呢，也会给出一个叫 Inner Heart 的风险评分，具体来讲呢，这个分值范围是0到48分，分值越高就风险越大，是用于评估这些受试者的一个心脏的或者心血管的一个风险水平。大家都知道一个结论啊，猪的一般的体脂率大概是19%，所以我曾经开玩笑啊，绝大部分的女性都比猪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现在的猪啊，大家都喜欢吃瘦肉型的猪。大概的数据来看啊，女性的整体体脂率是多高呢？35.6%，在正负8.1，男性实际上是要偏低的，是25.1，正负6.8%。但是内脏脂肪含量其实男性却更高，男性的内脏脂肪含量呢是达到了83.6加减39.8毫升，而女性的受试者是61.4加减30.3毫升。当然这里面呢，男性因为体格也更大，所以它脂肪含量也更多，它没有进行一个体重的一个误差的一个校正。
同样是内脏脂肪，但是我看着这个结论怎么感觉好像说女人比男人要更聪明呢？
他可能不能得出这个结论，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内容。所以呢，就研究人员呢，根据这个数据，主要是体脂率，包括内脏脂肪的含量，从小到大分成了这样的四等份，每一个部分大约就是 25% 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对体脂和内脏脂肪含量最多和最少的两种人群的心血管危险因素认知功能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呢，果然体脂率包括内脏脂肪含量和高血压、糖尿病、载脂蛋白 B， 包括刚才讲的心脏的评分，显著的一个正相关，也就是说含量越高风险越大。在脑血管损伤方面呢，也得到类似的结论。比如说你是这种高脂肪组的这个人群当中，你的脑白质高信号，还有腔隙性脑梗死，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你脑子里面做核磁，很多人已经有一部分脑细胞不在了，它的检出率更高，提示脂肪的含量会跟我们的脑血管的损伤也是有显著的正相关。
体脂的含量包括这个内脏脂肪的含量和认知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他们就会利用一个叫做多变量的预测模型，发现就是受试者每增加大约 9.2% 的体脂率或36毫升内脏脂肪，那应对刚才讲的 DSST 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功能评分就会下降 0.8， 下降 0.8 的意思是大概相当于你认知提前衰老了一年。相比于体脂率最低的那个分组来看，体脂率最高的分组它的评分下降了 2.0， 即意味着整体来讲认知功能加速老化了 2.8 年。而且这里面还有个有趣的事情啊，那么它的这个 MOC 评分相对于这个体脂率没有显著的一个差异，刚才讲过的大约26都属于正常。那么进一步再去看呢，这些混杂因素对于这个 DSST 的一个认知评分下降的贡献比例，最后发现就还是高体脂含量是占比最高的，大概占到了 20.5%。 其他的因素呢，包括受教育程度、心血管危险因素，这两个指标呢也差不多都是在 20% 左右，脑血管损伤大概占 6.9%。 结论就是在于呢，证明了你过度肥胖肯定是会导致你认知下降的，而且它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就跟其他都没关，光肥胖就能影响，同时跟你的教育程度啊，比如说你心血管损伤和脑血管损伤之间其实都不依赖，所以单纯的胖就可能让你变笨。
那这能直接推论出来说肥胖的人就比瘦子要更笨一些吗？
不能，顶多是讲只和你自己相比吧。我们不能说从一个人群群体对群体，它不能得出来肥胖导致认知障碍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更多的我们讨论是个相关关系，而且更多的是可能自己要跟自己去比。但归根结底还是推荐大家管住嘴迈开腿，控制好自己的 BMI， 尤其要重视自己的腹部脂肪。
通过这期节目，还是希望那些 BMI 指数能够略微高一点点的朋友们能够加强运动锻炼，加强饮食结构的一个合理健康的调整，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既健康苗条又能够聪明聪慧。感谢您关注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